微风贴过波光粼粼的湖水，从繁花如新的草地上穿过。女孩仰望天空，若有所思。13岁的琪琪是一名魔女，按照他们的传统，满13岁的魔法师要离开家，独自外出进行为期1年的修行。琪琪每天都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原本无精打采的她，突然听到收音机里传来天气的播报，这可是个出发修行的好天气，大风可以帮助她的魔法扫帚起飞。琪琪兴奋地一路小跑回家，告诉她的妈妈和黑猫吉吉今晚要出发。妈妈担心小小年纪的她独自出门，本想阻拦。
待ちなさい、キキ。
可琪琪却已经迫不及待地回房间收拾行李了。刚回家的爸爸得知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手忙脚乱地跑回去，看到女儿兴奋的样子，决定给予支持。
母さんの若い頃によく似てる。
お父さん、ねえ、高い高いして、小さい時みたいに。
よし。
他电话通知亲朋好友前来送别。深夜，琪琪与家人一一告别，带上黑猫吉吉，坐上扫帚，出发了。正当琪琪悠然自得地俯瞰脚下的风景时，突然电闪雷鸣，紧接着大雨倾盆。琪琪为了躲雨，躲进了疾驰的火车车厢里。柔软的干草让疲惫的琪琪美美地睡了一觉。早上醒来时，火车已经行驶到了一座海滨城市，这正是他做梦都想生活的地方。城市里汽车川流不息，市场上人群熙熙攘攘。琪琪飞到城里的钟楼边，钟楼上爷爷告诉他这座城市没有魔女，于是他决定留下来在此修行。琪琪骑着扫帚在城市的上空飞来飞去，城市里的人们都心急地看着他。洋洋得意的琪琪因为不了解城市的规则，差点造成交通事故。落地后的琪琪向围观的人群热情又害羞地介绍自己和琪琪。
私魔女のキキです、こっちは黒猫の。
可是却被警察叔叔批评教育了一番，人们也并没有预想中的那样欢迎自己。琪琪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世间百态，当初热忱的心意也有些寒意了，沮丧、不甘甚至气恼等一系列负面情绪接踵而来，成长中的第一课也正式开始。琪琪失落地独自走着，一个叫蜻蜓的男孩上前来和他打招呼。琪琪正为之前的事情郁闷，便没有搭理他。因为没有身份证，琪琪没办法住旅馆，眼看着傍晚了，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原来城市也没有他想象中的那样好立足。正当他犹豫该不该前往另一个城市时，一位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心急如焚地跑到他身边，并向远处呼喊：
忘れ物！奥さん！
她是面包店的老板娘索娜。一位顾客把宝宝的奶嘴落在了店里，善良的琪琪便说帮忙去送奶嘴。将东西送完回到面包店后，得知琪琪没有地方落脚，作为答谢，老板娘把家里空余的阁楼借给琪琪住。虽然有点旧，但是能安定下来就让琪琪很开心了。打扫一番后，琪琪美美地睡了一觉。清晨的海面上，一艘渔船悠然划过，琪琪也早早起床，打开窗户梳妆打扮，面包店也忙碌起来。琪琪自己琢磨着，他会飞行魔法，可以接单送快递呀，还能养活自己，这个点子得到了老板娘的赞同，也算是找到自己立足这座城市的资本了。之前的颓唐迷茫一扫而光，眼神也重新变得坚定。第一笔订单是给一个孩子送生日礼物，礼物是一只长得很像吉吉的黑猫玩偶。拿了钱后，吉吉带上吉吉出发了。
どうしたのかしら？風が来るって。え？高く高く登ろうって。
送货途中， 突然狂风大作，玩偶被吹落到森林。为了不耽误时间，琪琪让吉吉暂时冒充玩偶，把他送到了目的地后，自己返回森林寻找掉落的玩偶。最终在森林的木屋里找到了玩偶，木屋的主人是一个画家姐姐，她把玩偶还给了琪琪，可是玩偶被乌鸦弄坏了。于是画家姐姐提议让琪琪帮她打扫木屋，作为回报她可以把玩偶缝好。缝好后天色已黑，琪琪拜别画家姐姐，带上玩偶返回别墅。别墅里的狗狗帮助她成功把琪琪换了出来。
琪琪我有
ごめんね。
几天后，之前搭讪的蜻蜓来到面包店，他送给琪琪一张邀请函，想要邀请他参加飞行社的聚会。琪琪心情忐忑地答应了。去之前，琪琪还有个快递要送，是一位奶奶给自己孙女做的银鱼南瓜派。取派时才知道烤箱坏了。
機械も人も年を取ると、
薪のオーブンなら私もお手伝いできます。田舎で母に仕込まれました。
在琪琪的帮助下，他们用壁炉重新做了派。却也耽误了时间，送派的路上又下起了瓢泼大雨。琪琪用衣服小心地护着包裹，好不容易送到目的地，签收的小女孩却是她刚来到这里时见过并曾对她冷嘲热讽的人。女孩还嫌弃奶奶老是做银鱼南瓜派给她。
あの、受け取りにサインをお願いします。
私このパイ嫌いなのよね。
突如其来的世间冷暖让琪琪闷闷不乐，虽然被大雨淋湿，可是她一点也不在意。她在意的是女孩对奶奶嫌弃的态度，还有她漂亮的衣着以及和蜻蜓熟络的话语。蜻蜓在面包店门外等了许久，最终还是没能等到琪琪，失望地离开了。淋了一夜冷雨的琪琪发着高烧，疲惫地趴在床头，真切地感受到成长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时她也许想到远方慈爱的父母，儿时的玩伴，亦或是无忧无虑地躺在草地上望着蓝天白云的时光。在老板娘的照顾下，琪琪有精神饱满地开始了新的一天。这一单要将面包送给一个叫克利普的人，地址显示就在附近，所以琪琪就打算步行前往。路上的风景让琪琪停住了脚步，蓝色的海面安若明镜，海鸥在港口的上空悠然盘旋，偶尔能看见一两艘向远方漂泊的渔船。正当琪琪沉浸在这美丽的景色中时，蜻蜓从后面的围墙探出头和他打招呼。原来蜻蜓就是克利普，是面包店老板娘为了让两人和好故意这么做的。琪琪为了那天晚上失约的事情道歉。
あのこの前ごめんね。随分待たせちゃって。
蜻蜓却说：
嗯嗯，君こそ雨の中大変だったね。
他邀请琪琪到家里看他的飞行器装置，然后带琪琪去看海边临时停靠的飞行船。顺便在公路上体验了一把模拟飞行。为了躲避飞驰的汽车，他们从高处坠落，下落的过程中可能是螺丝松动，螺旋桨与脚踏车分离，两人疾驶而下，所幸坠落的地方都是草坪才没有受伤。看着蜻蜓滑稽的样子，琪琪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是这么久以来琪琪笑得最开心的一次了。两人坐在草坪上聊天，正当琪琪觉得蜻蜓这朋友不错的时候，蜻蜓一帮有钱的朋友开着车过来了，车上的女孩喊蜻蜓一起上飞行船参观。琪琪认出其中一个女孩就是做派的奶奶的孙女。蜻蜓想邀请琪琪一起参观飞行船，大概是因为那个女孩的缘故，琪琪拒绝了蜻蜓，也生气地离开了，只留下一脸错愕的蜻蜓。失落的琪琪独自一人沿着马路往回走，可能是命运喜欢捉弄人。回家后的琪琪突然发现自己听不懂琪琪说话了，他赶紧拿起扫帚试飞，却飞不起来。由于魔法变弱了，琪琪觉得自己变成了没用的人。灯光下，琪琪一边伤心地啜泣，一边重新制作魔法扫帚。就在他彷徨失措的时候，森林里的画家来到城里探望他，见到熟悉的人，琪琪开心极了。在听了他的遭遇后，画家就邀请琪琪到森林里玩，不能使用魔法，两人就乘坐巴士。下车后还要走很长的山路，一位好心的大叔带了他们一程。几番折腾后，两人终于到达了森林木屋。一进门，琪琪就看到一幅天马行空的画。画家姐姐说，她也有灵感枯竭的时候，是琪琪的出现给了她灵感，创作了这幅画。现在的琪琪正遭遇着挫折，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 不要放弃，有一天自然而然就会好起来的。在乐观向上的画家感染下，琪琪也振作精神，重新充满斗志。这一天，曾经委托琪琪送东西的奶奶邀请她去家里做客。原来为了感谢琪琪上次的帮忙，老妇人为她做了一个蛋糕，并且还想在她生日的时候再为她做蛋糕，这让琪琪更加坚定地认为只要努力一定会有回报的。就在两人交谈时，电视上的画面直播飞行船被强风吹跑，混乱中蜻蜓和一辆警车被飞行船拉着飞到了空中。琪琪看到自己的朋友有危险，头也不回地夺门而出，向着海边跑去。他借了路边一位大叔手里的地板刷骑了上去，努力集中精神使出魔法，旁边的一切都静止了一般。在一次次尝试中，琪琪总算跌跌撞撞地飞上了天空。他的努力被这座城市里的人都看在眼里，媒体记者也开始情绪高涨的直播。飞行船撞上了城市中心的中塔，开始泄露气体，蜻蜓已经撑不住，眼看即将掉落到地上。千钧一发之际，琪琪努力控制扫帚，成功救下了蜻蜓。广场上的人群开始为他欢呼喝彩，所有的人都沉浸在这份喜悦里。琪琪也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了这座他一眼就喜欢上的海边城市。魔女宅急便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初入社会的故事。在整部电影中，宫崎骏依然为我们呈现出毫不做作的色彩与光影。我们就像电影中的琪琪一样，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童稚到清纯，我们在一次次挫折中不断成长。当然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琪琪在成长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是他失去了和黑猫琪琪语言沟通的能力，而我们则丢掉了一些人，或者抛弃了曾经的自己。我们都是用朴素的童真与未经人事的洁白交换成长的勇气，也许这就是和成长的交易吧。但愿我们依然相信自己还有魔法，相信自己还充满勇气。好了，我是唯一放映室的放映员方哥，我们下期再见。